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各位好，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今天说这话题很有意思，这两天天气不错，对吧？虽然说昨天和今天呢是阴天，但是前段时间天气不好的时候，咱们都知道啊，这个市场上两种东西非常的畅销。
什么？
一个是口罩，一个是空气净化器。
明了。
卖的非常的火爆，对吧？
空气不好，
大家都愿意戴个口罩上街，还得看看是什么的，单层的不行，得几层的，还得3M 的防PM2.5 的，
对
吧？
对对
对。那么其实这种装备，你说古人有没有呢？这就得说到古代有没有这种不好的天气呢？有人认为古代天气一定特别的好，
对呀，
天蓝蓝水清清，
没有污染，没有工业。
哎，但其实呢也不尽然，没有工业的污染，但是大自然当中呢也有粉尘啊、黄土啊、沙子呀这些东西呢，一旦被风卷起来，它也是颗粒，对吧？
啊，
所以呢，咱们看看古代，先说天气是什么样的呢？今天从这儿开始讲起，再说说古代那些人在这种不好的天气，他们会怎么样的出门？
哦，
包括老北京到冬天的时候有没有这种不好的天气？
有点意思。
咱们先看呢，多老的老北京呢？咱从明代开始看。
明代啊，
明代老北京呢叫《在京与友人》这篇文章是明代的一个人写的
啊。
哎，这个人写呢里边就写到了这么几句话，叫“燕市戴面衣”。所以你看，燕市呢？
什么意思？
就是当时的北京嘛，燕京
哦，
对吧？
嗯，
燕市戴面衣，戴面衣，在这解释一下，面就是脸的意思，衣呢就是衣服的意思，那么咱们只从字面来解释的话，面衣，
面衣，脸上的衣服呗。
对呀、啊，那大概是什么呢？
我猜测一下，
脸上的衣服，
我猜测一下，以前我见过，好像就是那种大侠电视剧、电影里面吧，他一个那个斗笠。然后垂下来一个丝一样的那种
啊，纱巾一样的，
纱巾一样东西，
对吧？
啊，挡着脸，
跟这个基本上特别相似了。
哦，
其实这个东西就是经过历史的演变，一步一步演变出来的。所以咱们今天呢，从古代一直讲到什么时候呢？咱可以讲到咱们北京80年代的时候，当时街上有什么样的流行的这些个服饰或者饰品。
哦、好，
咱先说这个面衣，燕市戴面衣，骑黄马，风起飞尘，满渠墨。渠就是通衢大道，就是大街小巷，风起飞尘，
哦，
这是黄沙呀，刮的大街小巷全都是。
嗯，
归来下马，后边这句话更狠，叫两鼻孔黑如烟秃，哎呀，鼻子眼儿
啊，
底下都是黑的，你就想想
这么夸张，
这个当时这个空气多么的不好，哎，这个夸张吗？其实也不见然，我还真见过这样的情景，
是吗？
那一年我们上高中。夸着夸着坐火车去山西玩，去山西太原和大同这两个地方。当时我的直观感受，现在可能人那地方治理得很好，大同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云冈石窟，对吧？那大佛是露天的，我们去那时候看的什么样呢？那大佛身上披了一层黑纱，但那黑纱可不是天然雕塑的，不是古人画上去的，是什么呢？
没纱，
没墨子。
哦
啊，因为它本身呢是石头的颜色，但是袈裟呢，远处一看呢是黑色的。到太原的时候，迎泽大道那大道中间都有那灌木丛隔离带啊。那绿色的灌木丛，远远看上去是灰的，为什么呢？黑没墨子搭在绿叶上是灰的。
哦，
我们回北京的时候特别的逗，坐火车玩牌，有一哥们不小心睡着了，这绿皮火车那窗户是往上抬的，有印象吧？他正好靠窗户，因为从那儿回北京没必要卧铺啊，坐着就回来，很近呢、
对啊，
他就趴窗户那儿，那又是一个非常风和日丽的下午，趴那就睡着了。等他再醒来的时候，这鼻眼底下就真是两溜黑，
是吗？
他一直死着这个，就是迎着这个窗口，哗哗哗，这边吹着风睡觉，打着呼噜，你看这边两点黑，
哎呦。
所以那当时那个时候我们去，确实那地方哪儿哪儿都是灰蒙蒙的，就跟他这个开矿是有关系。所以你看当时北京，明代的北京，如果说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也并不为过，应该是真的，并不夸张。
因为我记得你以前给我们讲过的时候说，古代的人就是拿土好像就是铺在路上，然后最多就是说，比如说有这个皇帝上街了以后，什么净水泼街什么，
净水泼街那个土不是一般的土，是黄沙。
哦，黄沙，
细沙，细沙呢，泼上那个水之后呢，为了让它阴透了水，它不起尘。
哦，
啊，这是属于是皇帝出巡的时候，前门大街，这一溜特有的待遇，但老百姓肯定没这待遇，
肯定就杠起来了那土。
对，那么咱再看呢，说这个先秦时期，《礼记》当中就有这种说法了，说那个时候面衣是谁戴的呢？换句话说，就是古代的口罩谁戴呢？ 古代口罩，你猜是男人戴还是女人戴？
我猜应该是男人戴的。
最起初的时候错，最起初是女人戴。
嗯，
因为你想那个时候的口罩实用功能是什么？也是防沙尘，对吧？
嗯，
那么另外一功能呢？
不让人看见脸吗？
对呀，那肯定是女人呢，男人无所谓嘛。
哦、
大老爷们谁看都可以呀、啊。
嗯，
所以《礼记》当中写什么呢？女子出门必拥蔽其面，就是呢必须把这面部给遮蔽住。
哦，
这也是一个出于礼仪的考虑，不光是出于天气污染的考虑。
哦，
所以你看那个时候最早的面衣呢，等于是给女人所准备的。
嗯，
而且那个时候呢，面衣也是属于是中上等阶层才可以带得起的这么一个东西，
是吗？
所以你看，从古到今呢，这个穷人呢，生活都没有那么讲究。
嗯，
那个时候你看说都带面衣，包括古代的壁画出土的这个陶瓷俑，你看都有面衣，那一定陶瓷俑，谁的坟地里能搁陶瓷俑啊？
嗯，
老百姓的死就死了，
嗯，
搁俩铜钱就不错了，你还有陶瓷俑给你陪葬，
嗯，
很少。所以当时你看史料上记载，据这个汉代的《西京杂记》里边记载，说汉成帝刘骜，对吧、
嗯、
这个人有俩非常喜欢的女人，就是咱说的这个环肥燕瘦的燕瘦。
哦，
哎，
赵飞燕
他非常喜欢赵飞燕、嗯、可做掌上之舞，嘿，杨柳细腰、
嗯、
拿一大盘子拖着能在盘子上跳芭蕾舞。
嚯、
哦、皇上喜欢这女的，对吧、
嗯、
那么呢，当时呢这个赵飞燕呢成为皇后之后，这赵飞燕倒挺好，不吞毒食，
嗯，
她不怕别人争宠，但是呢得看是谁。
嗯，
她介绍进宫第二个女人是赵合德，自己的妹妹。
哦、
啊、别人争宠不行，我把我姐们带进来这没问题。
嗯，
那赵合德一看，哎，姐姐帮我引荐皇上，我得给姐姐送点礼呀、啊、上回咱们讲到古人冬天戴的帽子的演变、
哦、
就说到了说这个有金华紫罗，对吧、
嗯、
金华紫罗冠帽。
嗯，
这个金华呢在这解释一下，华在古文当中也带花讲。
嗯，
中华的华跟花是一样、
嗯、
那就是说那会儿呢送一个冠帽，对吧、
嗯、
就是羽上冠巾那个冠。
嗯，
另外呢还有就是金华紫罗面衣，你看连帽子戴帽子垂下来的那层像口罩一样的东西都是赵合德送给自己姐姐赵飞燕的。
哦，
哎，谢谢您把我引荐给皇上，给您送份礼物。那么由此看来说明什么呀？这个东西在古代还挺拿得出手。
哦，
送皇后都没问题。
嗯，
但是人家这个东西呢确实做工非常讲究，金华紫罗，那说紫色的绫罗，上边有金线绣制的花朵，
哇，
那肯定是特别的贵重，
嗯，
手艺特别的好，
对，
咱看得出来这东西是可以上台面当做礼品送的，
嗯。
那么这面衣呢，当时来说有大有小，大能大到什么地步？西汉的方言里边第四这本书里边记载说什么呀？说蔽膝，
嗯，蔽膝，
蔽膝就是遮蔽到了膝盖，
这么大
啊？江淮之间谓之灰。或谓之服，就是也叫灰也叫服。
嗯，
这个东西呢一直耷拉下来能到臂膝。哎，然后呢自东西啊，自关东西谓之臂膝，齐鲁之交谓之髯，说白了也叫什么呢？还有一个外号叫大金。
嗯，
就说白了那会儿的这个所谓的大口罩、啊、
嗯，
他就是按现代话说，咱只能说比喻这东西有口罩的功能，
嗯，
但它跟口罩不能划等号。
哦，
你想它已经大到可以夸叽垂下来没到膝盖。
哇，这得是个马脸。
说明呢不光是脸的问题了。
哦，
说明那个时候呢它还有礼仪方面的考究。
哦，
不光是实用性上的考究、
嗯、
你看这时候古代的时候咱们说到用这个东西，
明白了、
啊、
它还讲究个垂感。
哎、
嗯、
对，那么魏晋以后呢就开始流行了什么呢？流行的就所谓的是这个大襟。
哦，
就是咱说的这特别长的这个，从哪儿看呢？在东汉的这个《释名》这本书里边记载了，说臂臂膝也，所以臂膝前也，妇人臂膝亦如是之。那么后来我查一下史料，说什么呢？说这东西啊，一个是可以当成这种面罩来戴，
嗯，
一个呢是可以跪在地上的时候呢，作为地上垫在膝盖之前的像围裙一样的这个围垫。
哦，
然后跪在的时候也可以垫在膝盖底下，等于是这么一物多用的这么一个东西。
哦、明白了，跪的容易，
哎，跪的容易。小燕子那个，
对，
然后其人谓之巨金，那么就说呢，山东一带的人管这叫巨金，巨金就是巨大的意思、
嗯，
特别大的金。然后田家妇女出自田野，以覆其头，故因以为名也。那换句话说呢，那时候你看田家妇女，那就是说耕作的这些女性，被迫下地干活的女性呢，哦、还得拿这个覆其头。得把这个头面给盖上。
哦，那不就现在有点像那个纱丽吗？就那个，
就是说白了，就是我要去干活，也不能让别人 就是我被迫下地
啊，
不能让别的男人看到我的这个
脸，
把这也给他盖上。
明白，他连头带脸全盖上。
对，
明白。
而且呢，这东西在古代还有一个，名字特别的有意思。这名字大家绝对耳熟能详，叫什么呢？在《小儿雅》里边就写到“大禁谓之秘”，
哪个秘呢？
杨秘。
杨幂的幂啊，
对，杨幂的幂，咱查一下字典，才发现杨幂的幂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杨幂的幂用动词来解释就是覆盖
啊，
用名词解释呢就是覆盖面部的东西，巾。
哦，
所以你看，杨幂的幂是覆盖的意思，是遮蔽的意思。
哦，
哎，就是这个幂。所以这时候古代咱们看到说这个女人戴面衣，那么古代的男人戴不戴这个东西呢？后来渐渐发展出来，就是男人也戴。
我猜就戴，因为我见过。
啊，你
我在电视剧里面这个，
你说那是武侠对吧？
三侠五义里面的那个晚上啊，那些人上房了以后穿的夜行衣就戴一个面巾。
其实夜行衣不戴这个东西。
哦，
夜行衣怎么会戴这个东西呢？这东西一定是在斗笠上一圈啊。如果你是夜行飞贼的话，
哦，
这个东西特别的碍事啊。
哦，对 对, 对。
所以夜行的飞贼，尤其是咱看到说宋代之后的这些个，我们叫短打书，知道吧？有袍带书、短打书这两种，这是一题外话。何为袍带书呢？《三国演义》叫袍带书。如果咱们说，咱们很这个浅显的去解释的话，就是骑马打仗，此为袍带书。你看关羽出来都是提着青龙偃月刀，骑着赤兔马，这叫袍带书。什么叫短打书呢？七侠五义不骑马，直接单刀。挎在背后，然后呢俩人路遇了，蹭蹭蹭上房，一路追过去，抽单刀，俩人站在一起，这叫短打书。
哦，
所以看短打书里边的飞贼全都是黑衣黑裤，而且呢是薄底快靴，顶多是弄一个黑面罩，他不会带那个东西。
哦，
那么男人其实也带，咱们下节回来说说男人带这东西当时到底是为了什么。
好，我们先进段交通服务站，然后回到节目当中。101.8交通服务，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咱们说到这古代又不好的天气，人们出门呢也会做一些防护，刚才就说到了面衣，对吧，就是罩着脑袋的一种东西。这女人戴这个呢，一来是为了防尘，二来呢是为了遮蔽自己的面庞。男女授受不亲呢，古代非常的封建嘛。说男人到底戴不戴呢？如果从礼数上讲的话，他应该不用戴，男人怕什么呀，谁看都行。但是从实用效果上来说呢，他确实应该带。所以呢咱后边说的什么呢，晋书当中晋惠这个惠帝纪里边就记载了，说什么呢？说建武元年，这个晋惠帝司马衷被这个大将张方劫往长安。他这么写的，说什么呢？行此心安寒甚。那说白了就是在这半路当中呢，骑着马，天是特别的冷，寒甚嘛，就甚是冷啊。然后帝坠马伤足
啊，
从马上掉下来了，哎，把这脚还给崴了。然后尚书高光进面衣，旁边有一个尚书一看，哟，皇上把脚崴了，赶紧扶着再上马。然后进面衣呢，你也可以理解为把自己珍藏的面衣，然后呢奉献给了这个皇上。他为什么奉献这个东西呢？说白了，这东西暖和呀。那个时候你想，刚才前面点题点到甚寒了，寒甚了吗？坐在马上，大风一吹，多冷啊！把这趴进献给他之后，往脸上这么一照。等于是，而且特别长，恨得不能照半身。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保暖了。
哦，
这男人带有他自己的一个实用的功效。哎，咱都知道这个《搜神记》里边，而且还出现过一个《搜神记》，都知道这个古籍对吧？里边还有这么一段记载，就跟这个面衣或者说咱说的这个秘呀，是有关系的。是什么呢？啊，里边说到呢，说记载这么一对神仙夫妻，这神仙夫妻长得自然是貌若天仙，小伙子肯定是小鲜肉啊，对吧？就记载这个女人很漂亮，有这么一段话，叫智貌娴雅，就长得不光好看，娴雅、娴静、文雅，
哦，
哎，还很有气质的这么一个美女，年若十八九许，看样子呢，也就是十八九岁
啊，
叫皂骨蒙首。皂骨蒙首就是黑色的纱巾蒙着脸，绦赠束腰，一个丝绦系在腰间，风摆荷叶的小细腰，增无粉黛之饰，发则肥净，光彩照人。这头发呀又亮又黑，能够光彩照人，等于是描写这么一个女性的形象。你看那个时候描写这个女性的形象，这是近代，里边也提到了，就是黑纱蒙面。哎，所以你看那时候这东西非常的有意思。那么那时候东西到底是什么样子，咱们只从文字记载。那真的能够咱们从，说白了，从这个陶俑 来看，或者绘画来看的话，基本唐以后就能很明确的知道这东西是什么了。
哦，
比如说咱们看这个明朝的时候，很多绘画里边就出现了说古人这口罩到底什么样呢。
嗯，
就像刚才咱们聊的很多电影里边，比方说《新龙门客栈》里
啊，对对对对对，
就是一个斗笠
啊，
然后呢垂下来，这个黑纱墨尖这么一圈儿，
哦，
就特像现在这个养蜂人戴的这个东西一样。
对对对对对，
哎，这是咱们看古代的画卷里边就可以体现出来，
哦，
就说明那时候他有这东西啊是存在的，而且是有实际功用的。
嗯，
后来我觉得呀，一想《新龙门客栈》，这拍的应该是明朝的事儿。
对
对吧？
对。
那么在这个大漠孤烟的这么一个地方开一客栈呢，来这儿借宿的或者投宿的这帮客官带这个，
嗯，
还真是特别合情合理。
嗯，
大沙漠风一卷，
嗯，
对吧？咱虽然说那粉尘颗粒没那么小，也许吸不进去，那眼睛也受不了啊。
对，
所以在大漠孤烟的这种情况下带这个非常的实用。
哦，我刚才你这么一说就解决我心里面的一个疑惑。
嗯，
我想着说它那么长的那个面衣，如果光从帽子上坠下来，
嗯，
我能不能改良一下，比如说我就像现在蒙面一样，蒙着脸面，然后把眼睛露出来，然后把这个面巾呢扎在那个脑袋后面，比如说以前的人头发都很长嘛，
嗯，
顺便扎在那个发髻上或者发带上，这样的话它就不会往下掉了。
嗯，
也正好鼻子这儿能够挡一下，但是我一想到沙漠里面的话，那眼睛受不了。
对呀，啊，
还真是有道理。
对呀，啊，
围一圈，
那会儿古人设计的东西还是挺有意思的，对吧？
嗯，
咱们再看呢，刚才说的先秦时期、魏晋时期，咱们看看唐朝的时候。
嗯，
哎，唐朝的时候呢，这里边写的什么王公贵族多带这些东西，说白了呢，这属于当时的一个非常怎么说，有就是有身份的一个象征。
哦，有讲究，就
不光是实用工具了
啊。哦，就像现在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去机场呢，我为了怕就是被万一媒体拍到啊，或者说这么被人拍到，我也戴一个口罩，是不是
啊？
嗯，人家一看，哟，穿着时尚，是不是？又戴个口罩，八成是娱乐圈的一个什么明星
啊，
嗯？
但是你看现在人不讲究嘛，
哎，
对吧？
哦，
你现在甭管是王菲、谢霆锋戴那口罩，都是药店买的
啊，哦，那是
对吧？
对。
但那会儿古人呢，你看刚才像赵合德送的那个，
嗯，
紫罗金线绣的，那不一样
哦，那能看出来，
所以它是一个身份的体现。
嗯，
并且那个时候戴这个呢还很有意思，比如《旧唐书》里边就写到说，武德贞观之时，就是武德年间，贞观年间，当时呢，工人骑马者以骑随旧制，就他们要是骑马的呢，随着隋朝的这个旧制啊，
嗯，
然后多着蜜梨，这蜜梨说白了就是那古代的咱说的这面衣也好，口罩也好，
嗯
啊，虽发自后边很有意思，虽发自戎夷。戎就是北部的这种少数民族
哦，
咱北京哪有呢？咱北京去延庆，延庆有古崖居，
嗯，
古崖居史学家推测，古崖居当时是山戎部落的聚集地，
嗯，
那古崖居是他们的房子，
嗯，
山戎就是北部的游牧民族啊，
嗯，
这种少数民族，哎，所以说呢，他说这个东西啊是那儿发源的
哦，
哎，那倒也是合情合理，你确实江南水乡没必要发明这个，
嗯，
气候宜人。那肯定是北边大漠孤烟你才发明这个，
是
有一个实用功能，然后而全身障蔽就是把它给遮住，
嗯，
哎，不欲屠戮溃之，这样的话呢还有一好处是什么呢？
嗯，
不欲屠戮溃之，你走大街上别人窥探不了你，
哦，
就相当于自己给自己弄小轿子，不用人抬的小轿子把自己给遮在里头，
哦，
哎，
是
谁也看不见你，对吧？
然后它就薄薄的一层，你能看见外面，
对，
外面看你隐隐约约看不太清楚。
这又像另外一工具了，
什么
明星必备的
墨镜，
对，你能看见他，他能看见你，你看不见他的眼睛，
还真是，
哎，有点这个意思了。
嗯，
但是这个东西出来之后呢，它的实用功能又开始推向另外一个领域，军事领域。
什么？
有聪明的将领就开始把它用在军事领域上了。
嗯，
为什么呢？当时蒙成这样的一般来说女人居多，大家在想，还是《新龙门客栈》里边谁带这个？林青霞，
嗯，
是一个女扮男装，
嗯，
哎，她不愿别人看见自己，啪把这帘一放下来，
嗯。
那么当时确实啊，正史当中也是那时候女人带的居多，对吧？男人呢，
嗯，对，
完全实用，要不遮沙子，要不是保暖，
嗯。
女人呢，除了这两样，今儿风和日丽出去也带这么一个，
嗯。
所以有人抓住这个心理，《旧唐书·李密传》里边就写到这么一笔，说李密呢就利用什么呢？当时唐朝女人戴这个特别多，利用了这个风俗，
嗯，
哎，然后呢出去打仗的时候，让自己士兵全都戴上这个，
嗯，
远远的一来一看呢，好家伙，来了一个娘子军呢，
啊，
敌人就懈怠了，哎，一堆姑娘， 但是走近之后啪把这一撩才发现一堆大老爷们儿、
哦、
这时候开始厮杀打仗，蒙蔽对方，打对方一个措手不及。
哦，
你看拿这个利用在军事
上，军事
上
都利用了。嗯，
后来的东西呢就属于慢慢的慢慢的在历史舞台上慢慢的消失了。
嗯，
等到宋朝的时候呢，就这东西一啪一改，改成什么了呢？改成叫帷帽。哎，这帷帽很有意思，帷呢就是帷帐的帷，
嗯，
帽呢就是帽子的帽，
嗯，
哎，这东西呢说白了就是咱刚才说的草帽，底下唰吹这么一圈这个东西。
哦，
一直到什么时候呢？到这个元朝的时候，这东西渐渐消失了，没人戴了。
哦、元朝用不上。
唐朝到宋朝，隋唐宋，
嗯
啊，一路下来这东西有演变，其中还不能不说一个特有意思的演变是什么呢？古代妇女比较封建，
嗯，
哎，刚开始出现这个帷帽的时候啊，它比那个巨襟的或大襟的短，
嗯，
这样的话呢，有一个问题，就露出脖梗的来了。哎呦，这古代女人可有意思了，露脖梗的都算是有伤风化，
嗯，
就管露脖梗的叫性感。
哦、
哎，现在姑娘到那儿，那古人就得疯了，
哦，
后来呢，就是这东西一定要避除，不能够这样，因为以前呢有一记载一段时间，就隋唐演变的这段时间，
嗯，
这个帷帽的襟呢正好搭在脖梗子上，没搭在肩膀上，短了，
哦、短了，
哎，到谁的时候又把它给剔除了，说必须得长，什么时候又演变回来的呢？
嗯，
武则天当政的时候，
哦，
女权主义
啊、
哦，对吧？那怎么了？性感是应该的，
嗯、
所以她又开始。把这个短的骑着发帘的这种帷帽给恢复过来了，女人可以露着脖子上街、
哦、
我觉得挺美的一个事儿、
嗯、
你看，哎，这儿说到咱说这个唐宋元明啊，唐宋、
嗯、
说完了之后呢，咱说这个元朝，
嗯，
元朝的时候啊，这个就比较有史可考的就比较详尽了，
嗯，
因为咱知道元朝有一个什么呀，元朝有一个大旅行家来到中国，
马可波罗
来到中国，
嗯，
所以他笔下写的就非常的详尽了，说那个时候基本上就不带这个东西了，
嗯，
干嘛呢？一个是用金帕，说白了手绢
哦，
一个是用宽袍大袖，
嗯，
所以呢，他说你看《战国策》里边写到了呢，说连任成为举妹成目，这连妹嘛，
嗯，
对吧？就是说白了大袖子，我们啪几个人一伸手，咱弄到一块儿，这就是一帷帐，
哦，
大袖子一连起来就是帷帐，
嗯，
说我们这国家人特别多，然后呢，这个举妹成目，我们也是。把这个袖子呀，大家给连在一起，就是一块大幕布
哦。
还有非常有名的一个词儿，大家肯定也知道，形容他们家国家人多，
叫
挥汗如雨。
挥汗如雨，
所有人
抹
一把汗，跨就跟下雨一样
啊、
哦。形容他们那边人多，对吧？
嗯、
如果古代呢，就是宽袍大袖。所以马可波罗说，那会儿呢，一个是宽袍大袖，一个就是金
啊、
哦。哎，这两样东西就足以了。宽袍大袖呢，一来是什么呢？可以装东西，
嗯、
这一个储物空间。
嗯、
二来呢，当风沙。刮起来的时候，啪，可以遮着脸，
嗯，
哎，别迷了眼睛。然后还有什么呢？就是女人见到不该见的人的时候，要遮蔽一下。
嗯，
当然不是说大街上去那儿啊，不是大街自己去闲溜去。
嗯，
家里来一个人，避之不及，对吧？
嗯、
王永宁受邀去姥爷家了，
啊、哦，
然后姑娘正出来，王永宁竟进去，
我得看一眼嘛，
对吧？按说呢，有这个什么的呢，有点素质的就不看人家了。
哦、
对吧？赶上王永宁这么一个往肉里盯的，
啊、哦，
人家姑娘只能拿袖子啪一挡。
我是认真的看一眼
啊，这姑娘心中暗骂一句，然后就赶紧走了。
我心里也暗叹一句，你知道吧？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意。
落花有意，落水无情，不是
啊？
我都被你带糊涂
了，怎么带糊涂了？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意，
流水无情
啊！对，流水无情、
嗯。
对，
好，咱们接着说这个东西呢。然后他要说什么呢？这个还有一个手绢。手绢是适合捂脸捂嘴的，一个是防尘，还一干嘛呢、
嗯？
还就是啊，就是体现什么呢？尊卑有别
啊，这个也有关系啊、
哎。在这个马可波罗游记当中就写到了，说什么呢？他原文说，在元朝宫殿里献食的人，就是给皇上上菜的这帮人，
嗯，
托盘的啊，叫皆用绢巾蒙口鼻，都得拿手绢把这嘴给捂上，
嗯，
然后呢，鄙其气息。就是你是一个卑微的人，
嗯，
你的气息不能够喘在皇上所吃的食物当中，
是吗？
哎，不触饮食之物，就你拿喘气儿熏了皇上的菜，你都算不恭敬，因为你是卑微之人，他是尊贵之人，所以上菜的时候都得这样。
嗯、
你看这个东西吧，跟咱现在这么一看的话呢，还挺像。
哦、
现在你看那个高档饭店的后厨大师傅，全带塑料的那种。
啊、
哦，也不能说是口罩吧，就是像口罩功能一样，哦、做饭讲干净吗？
对，
做饭都戴那么一口罩。对吧？你看古代的时候，连上菜的服务员都戴一口罩，就 就是拿这手绢捂着嘴，
还真是
东西，哎，给它污染了。
对，你看小小的一个，就是等于是就是制造物吧、
嗯，
能体现出来这么多背后的一些文化，包括当时的一些制度。
对，咱刚才说了这个什么先秦的、魏晋呐、隋唐元明清啊，
嗯，
这都说完之后，咱们这样下半时段回来呢，把这个话题啊往近了拉一拉。
哦，
就拉到咱们熟悉的老北京，熟悉的老北京拉到什么时候呢？清末民国
啊，
哎，一直拉到咱们小时候七八十年代
啊，
看看那个时候遇到不好的天气，人们是怎么应对的？
这个我比较感兴趣。
嗯，
好，我们看看时间呢，先进段交通服务站，然后马上回到节目当中。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之阿龙说北京，我是王小宁。
各位好，我是阿龙。咱们接着说说古代有没有，就是说老北京有没有这天气不好的时候呢？
嗯，
其实也有，就是空气污染的时候，
是吗？
哎，这个咱们在什么呀，在老舍笔下就能看得非常的清楚
啊。有吗？
哎，老舍笔下呢，四世同堂里边有这么一段啊，给大家念一下，写的非常的入木三分。就是写到老北京冬天呐、
嗯，
这西北风一刮，当时天昏地暗，这空气是多么的脏。
哦、
老舍先生这么写，咱一边说呢，一边念他的原文，一边给大家来解析这个事情。
嗯，
说刮了一夜的狂风，那几乎不是风，而是要一下子便把地面的一切扫净了的灾患。
嗯，
你看这风多大，跟那个世界末日一样。
嗯，
天在日落的时候已经变成很厚很低很黄，一阵阵深黄色的沙云在上面流动，发出使人颤抖的冷气。说白了，按北京话说啊，下黄土了，
哦，
刮了黄沙了。你看沙云能看得出来一层黄沙天上飞。
嗯，
日落了，昏黄的天空变成黑的，很黑，黑的可怕，高处的路灯像矮了好些，灯光在颤抖。灯光在颤抖是什么意思？一个是电压不稳，一个把那灯罩子呀刮的都晃脑袋了，所以灯光在颤抖。上面的沙云由流动变为了飞驰，天空发出了响声，像一群急行的鬼打着胡哨。
不，
当时风多大，用北京话说一个词儿特别的贴切，
什么？
你看看，好家伙，外边风大的，电线杆子都骂街了。
哦，
这老北京人说什么叫电线杆子骂街呀、啊？因为这个风啊，刮过电扇的那个电线的时候呢，它能出声，所以老北京说，你看这外边电线杆子骂街呢，就说明风之大，这么大的风，像鬼打着胡哨。老舍先生这么描写。
嗯，
树枝开始摆动，远处的车声与叫卖声忽然的来到，又忽然的走开。你就想想那种凄凉，这种天气。以做小买卖为生的还得挎着一个篮子沿街叫卖，
哎呦，
天都黑成这样了。
嗯，
哎，星露出一两个来，就是星星又忽然的藏起去、
嗯、
那说明什么？说明还是风大。为什么呢、
嗯、
一阵云彩刮过来，星星没了。
嗯，
一阵风刮过去，云彩走了，星星出来了。你看时藏时现，就说明啊，风太大，云速很快啊。
啊、
哦、一切静寂，忽然门窗树木一起响起来，风由上面由侧面由下面，带着将被杀的猪的狂嚎，带着黄沙黑土与鸡毛破纸，扫袭着空中与地上。
哇，
你就想当时这风里边都有什么呀，黄沙黑土破鸡毛、
嗯、
然后破烂、
嗯、
烂纸，整个的天上就这么盘旋着，而且像将要杀的猪的狂嚎，就跟宰猪那声似的，风就这么大。
嗯，
哎，灯灭了，窗户打开，墙在颤，一切都混乱动摇。那时候房也不结实，一刮着、
嗯、
这窗框啪啪啪来回打、
嗯、
甚至墙都开始颤。老舍先生在骆驼祥子里边写道，甚至墙都透风。咱都没有不透风的墙，这话呢是一夸张。其实老舍先生笔下呢，很多当时旧社会的这个劳苦大众家里边那房啊，墙角真是透风的，
嚯！
哎，动摇，天要落下来，地要翻上去，人的心都缩紧，心里一紧一紧的。后边这话写的太到位了，
嗯，
叫盆水立刻浮了一层冰，不光是刮黄土，
嗯，
还冷。盆水、
哦、
这一盆水搁在当院，立刻一层薄冰接上。
嚯！
这天冷成这样，北平仿佛失去了坚厚的城墙，而与荒沙大漠打成了一片。老舍感觉这个时候北京城不像是一个城池了，
嗯，
而像是一个好家伙，这个张北地区的一个草原上的这么一个孤零零的镇子了。
嗯，
世界上只有飞沙与寒气的狂舞， 人失去控制自然的力量，连猛犬也不敢叫一声，刮的家里边这大柴狗都不敢叫唤了、
嗯、
狗都吓得缩在窝里边了。
对、嗯、
一阵刮过去，一阵一切都安静下来，灯明了，树枝儿由疯狂的鞠躬改为了缓和的摆动，
嗯，
天上露出几颗白亮的星来。可是人们刚要喘一口气，天地又被风连接起来，像一座没有水的没有边沿的风海。
嗯，
电车很早的停开，洋车夫饿着肚子空着手收了车，铺户上了板子，路上没了行人，北平像风海里的一个黑暗无声的孤岛。
哎呀，描写的真的是
当时北京冬天刮的这个风，
嗯，
尤其后边啊加入了很多人文的味道，
嗯，
那个时候末班车没了，电车停开了，而且大家想那个时候的北平可不像现在的北京灯火辉煌，
对，
就即便说那个时候今天咱们刮的还是那个级别的风，你不会感到恐慌，高楼大厦灯火通明，人来人往，全是出租车，
嗯，
大街还堵车呢，你不会感到。那时候呢北平一到这天没人了，
嗯，
该回家全回家了，电车也没了，这洋车夫饿着肚子收工了，而且呢铺户上了板子，那会儿商铺一到晚上他是上板子的、
嗯、这木头的一条
一
条的，一
条一条弄好了之后里边是卖什么的你也看不见了，
嗯，
整个的街上就跟屏蔽了一样，路上也没有人，而且那时候跟现在还不能比，那会儿风沙大，为什么风沙大呢？一来从这个北边刮来的风沙比较多，
嗯，
对吧，也没有什么防护林这一说，
对，
二来一个呢当时北京地界上这个沙子也特别的多，
哦，没有这个，我们现在大多数都是柏油马路啊，是吧？水泥的或者什么的。
对啊，那会儿没有说地砖铺地砖，柏油马路很少，不能说没有、
嗯，
特别少。也有说那个大青石条铺的路也有，
嗯，
大部分都是土路。那甬路很大一部分都是土路，
哦，
就别说老舍先生笔下骆驼祥子那个年代的北京了，咱就说七八十年代的北京，嗯，我们小时候在胡同里边都知道，胡同里边就当间那条路是柏油马路，这当间两边呢都种的是树、
嗯、
一般来说呢胡同里种槐树的居多，
嗯，
你想种槐树这地是土地，
嗯，
不像现在说树棵上边还放着那石板，对吧、
嗯、
树棵上边还覆盖上，那会儿不是这样的，这一溜这胡同两边这两溜全都是土地，所以那时候孩子们玩弹球，为什么有条件玩弹球啊？
嗯，
你有土地才能刨坑，
对，
刨坑才能玩弹球、
嗯、
所以那会儿土地非常的这个普遍。
嗯，
我记得那会儿一到冬天有时候呢放学早点，因为天黑的早啊、
嗯、
这天将黑不黑的时候你就看外边这天空啊、
嗯、
黄澄澄的，
哦，
你还别说真好看，倒是，
嗯，
又泛着黄啊，又泛点橘红，
嗯，
哎，但是你知道外边可就下了黄土了，好家伙，遮天蔽日就来了，
嗯，
所以呢这也引申出了几样东西。第一个就是风镜，风镜这东西啊不是我们今天才有今天才带，
嗯，
这风镜像什么呢，就像是咱的游泳那镜子一样
啊、
哦、它能够防风，对吧，
啊，对，
哎，但是呢老北京也有，
哦，
也有那风镜呢，不像现在这么安全，现在风镜都是有机玻璃的，碎不了，树脂的，那会儿就是玻璃片的
啊，
玻璃片旁边呢什么东西能跟眼眶呢一块贴上呢，用棉布或者棉花贴在眼眶子上、
哦、
然后呢这镜子不是眼镜腿儿，而是一条带拴在脑袋后头、
哦、
就用镜一样贴在脸上的，
嗯，
所以这个呢说起来又不能不说谁呢，老舍先生离婚当中有这么一段文字，大家可以听一下、
哦、
说张大哥对于羊肉火锅打卤面皮袍风镜放炮竹等等都要做个先知先觉，趣味是比必要更文明的，哪怕是刚有点觉得出小风，虽然树叶还没有摆动，张大哥便戴上了风镜。
哦，
这是老舍笔下离婚写的张大哥、
嗯、
外边这风啊刚起来还没刮起尘土呢、
嗯、
为了显摆自己出门就得戴个风镜，你看老舍笔下那会儿北京人出门就戴风镜了，
嚯，真是够先进的，
这是一个东西。另外呢还有什么东西呢，那时候北京家家户户不可少的这东西叫甩子，
甩子，
甩子，甩子呢？
哦，
略像拂尘，但不是拂尘。拂尘这东西拿什么做的呢？
拂尘是拿蚂蚁般毛
蚂蚁鬃做的。
嗯，
所以说呢，它蚂蚁儿那是拂尘、
嗯。
这个东西呢，一般来说宫廷里边太监使的比较多。所谓拂尘，它真正的功效呢，也是拂尘。 比如说这座子不干净了，啪啪啪，主子要坐，他过来啪啪先拿着拂尘掸一掸。
哦，
再一个呢，出家人使用拂尘的比较多。
对，
为什么呢？扫地不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哎，你看这儿有一虫子，比如说碍了你的事儿了，
嗯，
一般来说不能给它打死，
嗯，
怎么办呢？拿拂尘一轰，
嗯，
把虫子轰走。这是出家人慈悲为怀。
哦，
那么到了民间，这东西呢，咱就不能这么文明叫这个文绉绉叫拂尘了，
嗯，
就叫甩子。第一，它不是蚂蚁宗了
啊、
第二呢，这东西是什么呢？有家里边是用皮条
啊、
哎，当然这东西比较沉，抽身上疼。
嗯，
有的家里面呢是用布条，
嗯，
也是安着一小木棒、
嗯、
一尺来长一小棒，这东西呢就跟那拂尘差不多。这棒后的转一眼儿，拴根绳儿，门框上钉一钉子，这东西基本上都挂在门框上
啊、
或挂门外，或挂门里，都挂门框这儿、
啊。
为什么？那会儿啊，回家不像现在，您换拖鞋、换居家服没有这一说
啊。
您外边干活穿哪身衣服，回家还是哪身衣服
啊？
那这有什么可啊？
不换衣服的，
这是一常识啊、
哦，
兄弟。别说那个时候了，现在2016年，你问问住平房的，谁回家换衣服、换拖鞋极少
哦，
都那样。那你上厕所呢？你再脱了衣服换那双，这一常识啊。
嗯，
然后回来之后，你的衣服肯定脏啊。
嗯、
你往炕上坐，而且那会儿呢，北京好多是一间屋子半间炕，
嗯，
对吧？进门就坐炕上，这咱都知道。
嗯，
所以你不能把炕上给尾骨脏了啊。
对，
所以那会儿两道防护措施，一道防护措施呢，都知道。这炕啊，
嗯，
晚上得铺，白天呢，这被褥都卷起来，然后在炕边上搭一炕单，就为了坐的时候别脏了。
嗯，
第二一个呢，就是进门的时候一定得，我那时候小时候太有这个印象了。
嗯，
家家户户大人下了班之后进门第一件事，站在门口，从钉子上把这甩子给
拿
下
来，嗯，
啪啪啪一通抽，从这个
自己抽自己，
自己抽自己，从身上到这个、哦、到脚面
啊、
哦，一通抽，得把这灰全抽到外头，
嗯，
然后一挂这个甩子进屋，这才算干净。进屋第一件事儿、
嗯，
那会儿下班第一件事儿，洗脸，
哦，
外边脏了一天了，
嗯，
脸极其不干净，洗脸洗手、
嗯，
等着吃饭，这当时很多老北京家庭里边都有这个生活，
太有的生活了。
对，这是说这个甩子，
嗯，
其实呢还有很多东西，现在一说起来大家一定是耳熟能详，并且呢还觉得特别的有回忆。具体还有哪些个对付极端天气的工具呢？
嗯，
咱们下节回来再跟大家分享。
好，我们先进一段交通服务站，然后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风尚 CBD， 我是王小宁。
大家好，我是阿龙、
嗯、
咱们接着说，古代遇到风沙天或者老北京还有什么东西特别耳熟能详呢？纱巾，这太耳熟能详了。
嗯，
纱巾那会儿啊，色彩斑斓，红的黄的全都有。
嗯，
那是妇女同志和孩子必备的，老爷们儿肯定不戴、
嗯、
对吧，太怪异。所以那会儿我记得小时候一上幼儿园，对吧，
嗯，
家里大人把你搁在这个车后座上、
嗯、
这一路你就看吧、
嗯、
所有的女同志跟小孩脸上都蒙着一个纱巾。
哦，
这纱巾就是一块方方正正的一块大纱巾蒙到脑袋上，然后呢
怎么固定
呢？就在脖子后边系一扣就可以了。
哦，
就是一块大方巾在脖子后头下坡底下系一扣、
嗯、
就把脑袋整个给罩住了。
嗯，
这东西等于是特别的防尘、
哦、
也特别的防沙，甭管刮多的风，因为它密呀、啊
嗯、
所以眼睛不会迷。
嗯，
这是当时街上一道风景。
哦，
还有一个呢就是风衣，现在风衣是一个时尚品、
嗯、
对吧，一到什么秋冬发布的时候看风衣是一时尚品，那时候风衣是老北京的一个必备品。
哦，
所以那会儿的男同志女同志好像都有那件风衣。
嗯，
这风衣还款式还特别的单一。
嗯
啊，就是卡其色的，特别单一、
哦、
就是一块布的、
哦、
有的带一块衬、哦
嗯，
仅此而已。那会儿北京最有名的风衣叫长城风雨衣。
哦，
他们家生产风衣和雨衣。
哦，
这个买卖在西单、嗯、
是吧，
在西单现在没有了，就是现在西单音像大世界马路、
嗯、
那是西边音像大世界跟那一溜，当年就是西单就有一个长城风雨衣，现在这个比较少了、
哦、
另外一个北京一说老北京那会儿一到这个冬天、
嗯、
说一刮起狂风来，老北京说什么呀，嘿呦家伙下黄土了，这一方面、
哦、
还有什么呢，下了干面了。
嗯，
所以呢这就说到北京一个地名干面胡同。
嗯，
哎，咱不是说老北京风沙天吗，
嗯，
这干面胡同先说地理位置，东边呢东起是朝阳门南小街，然后西边呢叫东四南大街。
嗯，
这在明代属于是黄华坊、
哦、
那时候就开始叫做干面胡同、
嗯、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地方挨着朝阳门呢，对吧，
对，
它东边是朝阳门，那么朝阳门呢很多卸粮的这个车呀在这卸下来就运进仓库，那么禄米仓当时给大臣们发禄米的地方。
嗯，
去那儿啊运粮食的车必经的一个胡同就是干面胡同。
哦，
等于运粮的车那会儿呢把粮食 运出来之后都是牲口车，
嗯，
对吧？牲口拉着车咕噜咕噜咕噜从这个胡同里一走，那会儿就扬尘呢，
嗯，
对吧？那还是明代的时候呢，明清时期就扬尘呢。那老百姓一看，这好家伙，这车队只要一过，运粮的车队一过，这天上就跟下了干面似的，
嗯，
所以老百姓戏称就下干面了，又下干面了、
嗯。
为什么呢？又运这粮食车来了，
嗯，
所以呢，久而久之，管这胡同呢叫干面胡同，
哦，
就这么得了一个名。那么这干面胡同呢，说起来还挺有意思，它跟这个明朝的英宗皇帝有点关系。一说干面胡同里边，对，朱祁镇，
嗯，
干面胡同里边最有名的一故事是什么呢？这故事啊，可能是民间的传言，
嗯，
但你还别说，他编的还有鼻子有眼儿，
嗯，
说这个明宗朱祁镇呢，被这个瓦剌军俘虏之后啊，这不是景泰皇帝登基了吗？
对，
登基没几年之后，人家瓦剌军呢又把这个英宗朱祁镇给放回来了，
给放回来了，
放回来之后就圈禁在小南城，
嗯，
后来谁帮助朱祁镇重新登大宝的呢？就是太监曹吉祥和大将石亨，
嗯，
所以历史上呢称为叫曹石之变，
嗯，
这俩人辅佐着英宗朱祁镇回到紫禁城。这时候呢，咱说景泰皇帝已经在后宫病得奄奄一息了
啊，
眼看着自己篡权没成功，完蛋了。
嗯，
那么英宗朱祁镇登上皇位之后呢，他肯定得保奖身边啊，这护驾有功的人。
对，
首当其冲的就是太监曹吉祥跟这石亨。
嗯，
俩人得到保奖，
嗯，
一路平步青云，封官进爵都挺好。
嗯，
但是呢，他们俩居功自傲。
哦，
就拿这事儿没事儿老点皇上、
嗯、
自己比如说什么事儿拿一批文想让皇上批一下，
嗯，
皇上一看这不合理啊，
嗯，
他就老写当年夺门之变，
哦，
他老写这档子事儿，就点皇上，您可别忘了当年你怎么回来的，
嗯
啊，所以这批文您看您批不批，
嗯，
一次两次行，久而久之呢，这英宗就非常的烦了，
嗯，
说你这点功劳你天天挂在嘴边上要挟我，就非常烦了，
嗯，
而且这时候呢，太监曹吉祥啊和这个大将石亨啊两个人当年保这个朱祁镇的时候是一条心，
嗯，
现在朱祁镇当皇上了，俩人分别都加官进爵了，
嗯，
这心可就不在一块儿了，
很合理，
看着互相就不太顺眼了，
哦，
心想如果把对方给扳倒了的话呢，
嗯，
那我不就独霸朝政了吗？
是啊，
就想扳倒对方，
嗯，
结果曹石之变，这俩人开始干起来了，
哦，
那么朱祁镇呢，正好乐得一个坐山观虎斗，我看你俩到底谁能干倒谁。
对，
结果石亨出师不利，
嗯，
被这个曹吉祥啊给扳倒了，
嗯，
列了多少大罪就下了大狱了。这时候里边还有一个掺和的，就是石亨的儿子石彪，
嗯，
石彪呢下大狱之后啊按罪当斩，结果被砍了头了，等于这么一场政治变革当中呢，曹吉祥获胜，石家完败，
嗯，
但是当时呢石家风光的时候，据说有一次就是石亨的儿子石彪
啊、
骑着高头大马，哎，要回府的过程当中路过干面胡同，
哦，
就发现干面胡同里边呢有一姑娘，
哦，
摆摊儿干嘛的呢？烙烧饼的，人称叫烧饼西施，
哦，
长得又漂亮，手艺又好，
哎，这找刘亦菲扮演最合适。
每天不光说在这儿买烧饼的、
嗯、
不买烧饼为了看看这老板娘的呢也络绎不绝，当然不那老板娘、
嗯、
没结婚呢，一个小姑娘，年轻少女、
嗯、
就为了看这少女的人也不少，
嗯，
石亨这一天骑着高头大马，一看人围着里三层外三层，他从这一过，他高啊、
嗯、
一眼就看见了，哎呦，一个漂亮的十六七岁的小姑娘正在这烙烧饼，
哟呵，
心里边呢顿生爱意、
哦、
所以说呢就直接找这家大人，
嗯，
说呢我呢看上你家闺女了，
嗯
啊，想娶过门来结为夫妻，
嗯，
你看行不行、嗯、这家一看好家伙，石亨的儿子当时正得势呢，石彪啊，
嗯，
这咱惹不起啊，再一个咱如果攀龙附凤攀上人家，咱这辈子还用烙烧饼吗？
对，
回去呢跟这个姑娘、啊、苦口婆心的劝告，就跟了他吧，
嗯
啊，人家有钱有势都挺好，
嗯，
但殊不知这姑娘呢本身就有了意中人了，
哦，
人家这意中人呢在外打拼呢想挣笔钱回来，俩人呢就永结同好了，
嗯，
所以呢就一口拒绝、
嗯、
一口拒绝，石亨呢倒也没怎么着啊，三番五次的老是找人登门拜访，今儿送点这个，明儿送点那个、
嗯、
就想把这婚事促成了、
嗯、
这姑娘呢一直不答应，
嗯，
所以这事儿呢就传开了啊，说一个烙烧饼的姑娘愣拒绝了石亨的儿子，
嗯，
嘿，这有戏看了，
对，
可是后来呢历史就是这么巧合，正史当中记载石亨犯事啊，石彪犯事，结果是被砍头了，
嗯，
后来大家你一看这舆论就转变过来了，你看人这姑娘先见之明，
嗯，
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淫，
嗯，
所以你看人家 人家面对石亨的儿子岿然不动，
嗯，
哎，人家不喜欢你那个金银财宝，
嗯，
人要的是真爱。一下这姑娘啊，哎，这名声啊提起来了，
哦，
成为了干面胡同的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这也是一个代表性的故事。这故事呢，咱说虽然可能是民间的传说，但是呢，
嗯，
编这传说的人也掌握了史实。第一，石彪确实因为犯事儿被砍头了，
嗯。
第二，他犯的大罪当中有一条就是强奸良家民女，
哦，
所以说这是一个色鬼，
嗯。
那么把他编在这个烧饼西施身上呢，倒是也是合情合理，
还真是
说的干面胡同，
嗯，
对吧？今天呢讲了几个故事，说了说古代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老百姓作何防护，包括古代有没有这种沙尘天气或者是雾霾天。
对，特别感谢阿伦给我们带来这些内容哈。我们希望各位呢在这个天气不好的时候提前做好防护措施，这周末据说特别冷，多要添加衣物了。好，以上就是今天的风尚 CBD， 把下面的时间交给郝迪和向坤带来律动工体北。